弟兄姊妹，大家举杯平安。今天是耶稣复活以后的第二个七天的第一日，大家都依然沉浸在耶稣复活的喜悦中间。我们知道，再个33天，耶稣就怎么样升天了。耶稣升天以后第10天，按照耶稣基督的应许，神把圣灵赐下来，那叫什么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日子。那么从此以后，每一个在相信耶稣的人，每一个在局里面的人，就有圣灵居在我们里面。只有我们灵洗归举的那一颗，圣灵就进入到我们里面来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与圣灵充满不是一回事，他们有区别的。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要被圣灵充满，做智慧人。我们祷告。慈悲的上帝，万有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今天是主你的圣日，在这里我们敬拜你，求神把你的宝贝放在我这瓦器中间，让我所全讲的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也让听的人也能够明白你真理的意思，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间得着生命的粮。天父上帝，愿神在我们这里作主作王，愿圣灵充满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要被圣灵充满做智慧人，我首先我要赞美智慧。因为在箴言10章第1节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他叫我要赞美智慧，因为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我想这句话每个做父母的看了都很高兴，都很明白，我们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是一个有智慧的。前些日子我看了一则短信，说犹太人家庭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父母会告诉他的儿女，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要，但一定要把智慧带走，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你只要活着，智慧就永远跟着你。这一点我相信犹太人的教导与我们的国内的教导孩子们完全的不一样。我们国内的孩子所教导的就是给孩子压力，要好好读书，今后我们怎么样都靠着你啦，什么怎么样，是吧？所以从小我们的孩子就是生活在一个痛苦的压力中间。可是犹太人的父母就不是这样的，他告诉儿女们要有智慧。这让我想起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当他在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啊，他有所求。我们知道每一个王登基的时候呢，他都有一个仪式的。你像我们古代的那些国王登基的时候，他们都有祭啊，要祭，要祈求，也是祷告的意思，也要祈求啊，什么啊，这个啊，保佑什么国泰民安啦，啊，风调雨顺啦，这些事情。可是往往这样的祈求来讲，国也不太，民也不安，风调雨顺的话，哎，往往就是饥荒连连的，在古代都是这样的事。日子多得很。可是作为所罗门王，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不求国运亨通，也不求武力强大，他也不为自己求长命富贵，单单只求智慧。求智慧干什么呢？可以辨别是非，举持公正。他说，你也给我智慧，上帝，让我能够辨别是非，举持公正， 这作为一个国王来讲，他单单求这些，可见他所求的是多么的蒙上帝的喜悦，以至于感动了上帝，应允了他的祈求。神所赐给所罗门的智慧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以至于南方女王有一个叫示巴的带着厚礼来觐见所罗门，要得着所罗门智慧的教导。所以在圣经的列王记上10章23节24节是这样记载的，他说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语。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箴言，箴言是关于智慧的赞美，箴言就是所罗门王所写的，这是以色列旧约时代的事情。所罗门离开我们已经3000多年了，感谢神，上帝当年所赐给他的智慧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就是圣经里面的箴言和全道书。这样留下来的岂止是财富哦，分明是比财富珍贵的多的生命之道。所以箴言16章16节说，得智慧胜过得金子，显聪明强于显银子。箴言4章8节22节也告诉说，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因为得着它的就得着了生命，又得着了医全体的良药。是的，智慧可以治驴，金银可以治驴吗？整本圣经充满了智慧，就像一袋珍珠洒落在大厅里面，遍地都是啊。箴言全道书就好像是靠近我们脚边的那一颗，俯首可得，可有时我们就是视而不见了。那我这里不是指的这两卷书，而是人们对于智慧本身的冷落，以至于所罗门用拟人的手法来表达智慧的焦虑和呐喊。他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筐口去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愚妄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今天就让我们给智慧一点点安慰吧，我们要拥抱智慧，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智慧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请求我的必擒得见，因为擒得我的就擒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上面是对智慧的赞美，对智慧的赞美就是对主耶稣的赞美，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所以上帝是智慧的源头，是持智慧的神，耶稣一切的教导都是智慧的言语。认识智慧，所罗门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是告诉人民人对于智慧的认识是以上帝为标准的，因为他是造我们的神，一切解释权都是他的。以基督耶稣为标准，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从死里复活了，一切话语权也都是他的。这样只有那些敬畏上帝相信耶稣的人，才算是进入了智慧的殿堂，得着了 值非得饱尝的人，因为再没有什么比生命的永恒更重要。对于永恒的选择与惜决，决定他是智慧呢还是愚昧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智慧分为两种，一种是属地的智慧，一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雅各书三章十五至十八节这里说得很清楚，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一个。一句话，这世界上的智慧和人间的学问，这个成分是非常复杂的。有劝人为善的，但更多的人是更多的是叫人离开上帝，叫人去做上帝不许可、不喜悦的事情的。所以神的儿女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特别的谨慎小心，要分别这世界上的智慧和学问，要看看是否与神为敌呢，还是不是与神为敌的。基督徒要想有这种的分辨的能力，这种分辨的智慧，必须要常常亲近神，多多的读圣经，因为这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句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我再读一次，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基督徒更不要羡慕这世界的智慧，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与经上所记举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这叫什么？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在这里我就不说了。第三，智慧的用处。智慧的用处，我讲第一个是一缕。我国西汉时期啊，距离今天2200年左右的时候啊，有一个学者叫刘向，他说了一句名言，就是虚犹越也，善度之可以一缕。他比所罗门整整晚了800年，在他800年之前，所罗门就说过了，他说说法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一人的良药。刘湘所指的书当然是世人的巨作，如果能好好的分辨的去读，尚且可以得到益处，何况圣经呢？这天上的玛瑙，这生命的粮，这宇宙中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智慧，就是敬畏上帝，相信耶稣。因为这不仅能去去愚昧，叫人明明白白做人，清清楚楚做事，一生中能够过好每一天，还能救人脱离死亡。所以智慧的第二个用处就叫做救命。箴言13章14节有话说，他叫智慧的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源泉，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源泉，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我讲一个关于猴子的故事。猴子是一种很机警的一个动物，它很难抓到的。可是山地的村民呢，想了一个办法，很容易就把猴子抓着了。你们知道吗？那就是在一个 小小的木箱上面开一个小孔，刚好能够让猴子的手能够前爪能够伸进去。那木箱里面呢放了很多猴子喜欢吃的干果，什么核桃呀啊花生啦，这些干果，猴子一看见了就把他的手伸进去狠狠地抓上一大把，这个时候他再也不会放下了。那么猴子你这个时候啊，那些村民去做的时候呢，猴子走不动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木箱子很重很沉的，把它拖住了。为什么猴子走不掉了？因为猴子他没有放下的智慧。这故事告诉我们，抓住是本能，放下是智慧。我们生存是靠本能，但只有智慧才可以让你的生存持续。本能再大，没有智慧，以至于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今天的教育失败的地方，就是只教人有本能，没教人有智慧，只教人抓住，没有教人放下，结果都被撒旦忽悠了。我先从我们国家的历史来讲，从义和团开始，到今天的特十字架，一直到抵制圣诞，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国人在拒绝智慧，在拒绝智慧。那么拒绝智慧的，就是拒绝自己的生命呀。所以主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马太福音16:26-26的话语。那么这里告诉的，就是要我们分清什么是智慧，什么不是智慧的问题了。实际上就是在上帝与世界之间，永生与短暂之间的一个取舍的判断，决定了你是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的问题。所以基督徒要学会放下，放下各样的名利和贪心，放下各样的忧虑和操心，多点时间，多点机会与上帝亲近，多点读经，多点祷告，与耶稣相伴，从圣经神的话语中间得着智慧的心。我再讲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有一次啊，有一次探险队啊，在广袤的沙漠里面迷路了，好几天没有吃到食物了，一个个疲惫不堪。他们中有一个是基督徒啊，他这几天总是老是搭着手往远去的天空望去，大伙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后来他突然兴奋得不得了，告诉大家，他说我们有吃的了，不会饿死了。而队员们一个个都用不明白的眼光看着他，于是他说我是基督徒，圣经里面据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马太福音24:28，他说这几天我遥望天空，我今天居然发现在我们的西南方向的天空上面有一群鹰在盘旋，那地方肯定有一个死去的动物，我们可以找来做食物的。结果果然如此，那里有一头被狮子吃剩下一半的野牛，这样凭着这些食物就支持着他们等到了救援的到来。大家都感谢他的智慧救了一命，于是他就向他们全讲了福音。他说耶稣的教训是要告诉人们，当借着看见的去肯定，去相信了没有看见的存在，这就是智慧。正与上帝，我们看不见，但是借着上帝奇妙的创造和拣选，而看见了上帝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了。有人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通过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他相信有了上帝，因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他说如果没有上帝，这个民族不会这么样的神秘 不会见面的奇妙。就是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看见了以色列人，他就看见了上帝。那有一个医生，他本来是一个进化论者啊，他的一个朋友向他传福音呢，他总是不相信。后来呢，在改剖一个眼球的时候，他发现这么一个小小的器官构造如此的复杂，功能如此的齐全，他非创造不可以啊，非创造不可以的。并且从此他就相信了耶稣，敬畏上帝，因为他从看见的那个眼球的构造相信了没有看见的神，所以他是有智慧的人。那么他的很多同行依然抱着进化论不放，虽然他们看见了，但是他们不明白，更不相信那位没有看见的神，所以他们是愚昧的。他给他起了个名叫蠢的死。愚昧是带给人死亡的，唯有智慧才能带给人生命和平安。耶稣这方面的教训多得很，都是以智慧得生命的教训。能够从看得见的经验判断并接受那看不见的上帝，相信未曾看见的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是需要智慧的，而且是智慧中的最大的智慧。所以圣经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基督徒要有一个智慧的人生，智慧人生只属于重生得救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这是今天的主题，要被圣灵充满做智慧人。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以弗所书》第六章的那些经文了，《以弗所书》总共是六章，前面三章是告诉我们当怎样信的问题，后面三章就告诉我们当怎样行。前面三章的中心句子是什么呢？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八十九节里面，他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两句经文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靠行善不能得救，只能因信称义。那么后三章告诉我们怎样行，所以四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接下来尽是关于你们行事啦，也要凭爱心行事啦，你们要谨慎行事啦，等等，都是关于行事的教训。那么其中心的意思也是一句话，我们得救是为了行善。所以前面来讲，我们讲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但是后来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了是为啥？是为了行善。所以整个一卷以弗所书所要告诉我们的重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是因为行善而得救，我们不是因为行善而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了一定要行善，因为我们得救就是为了行善。什么叫行善？行善就是做得好，做讨神喜悦的事，做荣神益人的事，这就叫行善。能够行善的人才叫有智慧的人，因为有智慧的人才能行善，才能把事情做好了，才不至于把事情做砸了。既然有智慧的人才能行善，那么为什么还要被圣灵充满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在道理上面我们都很明白，道理上面我们都很明白，但是真正做出来就不行了。正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九节里他自我剖析中说的那样，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也就是说，人靠自己做恶也容易，行善是难的。所以基督徒行善不是靠自己，乃是要被圣灵充满。 那么什么叫被圣灵充满？每一个认罪悔改受洗归主的人都受了圣灵的，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圣灵充满和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不一样的。圣灵充满就是要让圣灵来管理我们自己的全部，是要圣灵来管理我们自己的全部，不是说有些事情我可以听圣灵的，有些事情我自己拉主意，这叫什么呀？这叫活自己，是吧？我们跟圣灵不是活自己，圣一定是圣灵独自的，只有圣灵来掌控我们自己，这就叫做圣灵充满。这些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的人生之中有圣灵来掌舵，那就是被圣灵充满了。用唐崇荣牧师的一句话来说呢，就是主的爱充满了你的感情，主的爱充满了你的感情，主的道充满了你的理性，主的旨意充满了你的意志，这就叫被圣灵充满。只有被圣灵充满了，才能把行不了的善行出来，行不好的道行好了。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五章啊，再看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的经文。保罗书信的风格啊，总是一个对比的风格。保罗书信的风格总是一个对比的风格，非常的醒目。在他的书信里总是有用外邦人和在基督里的对比，用旧人和新人的对比。以弗所书这里呢，就是用什么呀？就是用愚昧人和智慧人的对比。所以他一开口就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谨慎是一种样子，是智慧人应该具备的心理的准备，表示我们做事之前的小心翼翼啊，和思前想后啊，像一个人经历了危险的地方一样。那么十五节这里的当像智慧人，是与后面的十六节到十七、二十一节联系来说的。他把智慧人应有的品格和态度一一的告诉了我们。所以十六节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里的光阴不是单指时间，而是指机会的意思，而是指机会的意思。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每一刻光阴，都是神赐给我们荣耀神、讨神喜悦的机会啊！我们应该抓住每一次的机会，过着有意义的人生，做荣神益人的事情。像北大尼的玛利亚一样，他把一件平常的事情做成了一件美事，是他抓住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趁耶稣坐席的时候，他把香膏浇在了耶稣的头上。这个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本来香膏浇在人的头上是犹太人的一个礼节，很平常的一个礼节啊，就好像有个事，就好像有人客人来了，我们倒杯茶一样的，是吧？啊，不过那个茶呢，有好茶啊，一个啊，一般的就是茶的品味不一样了，那就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可是那就是个礼节，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为什么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把这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做成了一件什么一件美事呢？以至于耶稣基督说，今后怎么样？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数学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你看今天我们就给她做个纪念了，就得说她的事情了。为什么？因为她是抓住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把香膏浇在了耶稣的头上，正好成为了耶稣安葬所做的重礼。因为浇了香膏以后，第三天耶稣就被杀了嘛，啊，所以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所做的。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 所以智慧人会谨慎小心，智慧人不会因为侍奉俱下同流合污远离上帝，智慧人总是随时随地不失时机的做官做言，非全福音非复事人非做圣工。总而言之，我们有句俗语，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当今世界一个危险的事情是什么？手机。手机本身没有问题，就像财富本身没有问题一样，问题在于愚昧人做了手机的奴隶，沉溺在虚构的情节中，把宝贵的时光阴消耗在了几十平方厘米的屏幕上，学生消耗了学业，成人消耗了事业，老年人消耗了健康，基督徒消耗了见证。至于智慧人，一定是手机的举人，是拿他做有用的事情的。今天地上有进取心的人，尚且知道要爱惜光阴，以谋取他们在地上的成就，何况神的儿女，更应该爱惜光阴，做永神一人的事情。若是做不到，又怎么能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神给我们的一切恩典中，样样都是越来越多的，唯有光阴是越来越少的。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为主做工的荣耀神的机会，我们不是会越来越多，而是会越来越少。所以有智慧的人是懂得珍惜光阴，抓住每一次的机会来荣耀上帝的，包括我们的听道查经，包括我们的听道查经，也包括了我们今天下午摩利亚堂的这个会员大会，这都是做圣工啊。因为你参加一次，在你一生中间就会少一次的，这都是在做减发，哎，不是做加发了。所以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啊，要爱惜光阴，要抓住每一次机会，要荣神益人。第十七节，不要做浮屠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浮屠人，就是不要做愚昧无知连常识都没有的人，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傻瓜。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又是一个对比。浮屠人就是不晓得主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主说喜悦的他不去做，主不喜悦的他就放肆去做，那叫傍道盲。傍道盲的人当然是傻了，关了福音的门还没有很好的见证呢。浮屠人的一个特点，他是既不很好的听主的话，又不长记性，是贪图肉体上的虚浮和私欲里的满足，到了教会依然贪求世界上的事情，到了教会依然贪求世界上的事情。我曾经听见有人说，他说这个庙里的菩萨是假的，所以呢求也不求不灵了。哎，听说了教堂的耶稣是真的，一求一个灵，他叫我们到那求去。你们看浮屠不浮屠啊？所以智慧人是被圣灵所带领啊，不是被自己的聪明啊，甘心情愿做上帝喜悦的事情，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驯服之路，上行之路。肉体是不虚服的，没有私欲的满足，老我是一点都不能够带的。天国里面这老我一点都不能带的，比现在海关查的要严得多。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这是一个过程，肉体虚浮也好，不虚浮也好，都是要过去的。你虚浮也要过去，你不虚浮也要过去的。有人打个比方，他说开宝马车的和穿草鞋走路的都要离开这个城市的，你能否到耶稣这里来的安息才是永恒的。所以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亲爱的，你愿意来吗？愿意来的就是智慧人了。 保罗在第十七节提出了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接下来的经文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智慧人，也就是智慧人起码的样子。一个智慧人起码的样子，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首先我的声明，我不是醉酒的人，但是我被酒醉过，所以感受很深刻的。保罗这里又是一个对比，通过醉酒来突出被圣灵充满的认识。酒作为食物的一种，圣经里有许多的记载，醉酒是把好东西用到坏处的典型了，它凸显了人性的软弱和情欲的邪恶。酒能使人放荡，是指酒醉酒对人的伤害。就连艺人挪亚，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怎么样吃着身子，也失胎了。酒还有一种伤害，就是在失去理智，就是在失去理智的血气冲动之中的一种大胆，以至于做出平常时候做不到的事，或者不敢说的话，这是酒对人的一种伤害。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也不是神所希望的。的确，基督徒当要行去主的道，而又无力去做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要借助酒精的刺激或者血气的冲动来完成的。只有依靠圣灵的充满，理智的、清醒的、警惕的、以主为中心的，凡事为主而做，把它行去这个主的道来。所以箴言二十一章一节也说，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所以一个过着得胜生活的基督徒一定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会是一个酒徒。圣经里面好几区都是把圣灵充满与醉酒相提并论，是得告诉我们基督徒的情绪当时谁在控制的问题。受酒精的控制就是愚昧，受圣灵的控制，被圣灵充满就是智慧。第十九章，当用诗章、颂词、诗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其实十九章这里，十九节这里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样子。诗章、颂词、灵歌，一个总的意思就是赞美神。彼此对说，就是都来述说主的荣耀，感谢主的恩典，见证主的大能，是互相沟通的意思。因为基督徒的内心总是怀着一颗对神感恩的心，并且会很自然地流露出来，要与别人分享，在分享的过程中荣耀神，赞美主，又从中得着造就，得着喜乐和平安。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样子。这样的基督徒就是智慧人。同样的意思也记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诗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悲恩感，歌颂神。故此基督徒要特别的警惕，不能像有些人那样一见面就削长道短，论断这个审判那个，自己心里常常愤愤不平，还总觉得与人打交道越多心里就越累越烦越无累越无赖，为什么不能与众人和睦呢？就是与主内的弟兄姊妹都不能和睦呢？这绝对不是趋于智慧的，这绝对不是趋于的。其实十九节的下半句是对上半句的解释和总结，彼此对说，彼此教导， 互相劝诫，口唱心和的赞美曲，就是大家在一起侍奉神赞美曲。怎样侍奉呢？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来告诉我们，在侍奉的事情上面应当注意的事情。这个注意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口唱心和的赞美曲。教会从来不是一个个人演唱会呀、啊，教会是一个合唱团。合唱团里面讲究的是什么？合唱团里面讲究的就是要和，要和谐的和。大家唱低调，大家唱低调，不能因为你嗓子好，你一个人就唱低调，也不能够因为你嗓门大，一个人把别人的声音都盖住了。所以在教会，在服侍事物的工作中间，都在赞美主、荣耀神。特别需要的是口唱心和，特别不需要的是突出自己，那不是智慧的表现。所以每个人都要谦卑，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要懂得如何配搭。智慧者总是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总会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搭一把手，这就是口唱心和的赞美曲。谦卑是必须的，但是谦卑也是很难的，只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才会真正的谦卑。使徒约翰是一个在抹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说了一句最伟的话是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为什么他能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他心里尊举为大。所以基督徒不光要重生，还要被圣灵充满，还要尊举为大，才能口唱心和。很多的时候道理上我们是明白的，但就是做不出来，因为圣灵还没有充满，心里也没有真正的尊举为大。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讲到，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说到感谢父神，我们基督徒是再熟悉不过了，一见面总是感谢主，感谢主。只是心里的是不是这样呢？那就要圣灵充满了。反正啊，都已经那、啊、这个，因为大家对于感谢主，反正都已经说得很顺口了，是吧？当然，我们很容易，也很愿意，我们来感谢主，因为上帝帮助我们解决难处而感谢他啊，因为上帝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感谢他；帮助我们找到了工作，我们感谢他；帮助我们的孩子上到很好的学校，我们感谢他。帮助我结婚了，我感谢他；帮助我升级了，我感谢他。啊，甚至有人想，我心想今天天晴，这个太阳就出来了，我感谢他，非常好，这些都应该感谢他。可是这二十节里面，这里是凡事要感谢他，那怎么办？如果我求他，难处没有解决，甚至更糟了，怎么办？我即便没有得到医治，怎么办？工作没有找到怎么办？总之想要的没有达到该怎么办？这些从理论上知道，道理上我们都知道要怎么办，都知道要感谢神，不会大错的。从感情上，从心里面，我们能够感谢神吗？这是个问题了。为什么不能呢？这个就是需要圣灵充满了。只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够是一个不顺从肉体只顺从上帝的人，才知道上帝掌管一切，才知道上帝的意思都是好的，比自己所想的好千万倍的不止。所以信靠上帝不是要求上帝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恰恰是在我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能够从心里面发出对神的感谢之情，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我这里要强调一点的是，基督徒与世界相比，不是比刚强啊，而是比柔弱， 这是整本圣经记载的上帝做事的风格。我们跟世界相比，我们不是比刚强，我们乃是比柔弱。上一次蔡牧师在正道时候讲到四世纪里面基甸来祭拜米甸人的时候，32000人都不要，上帝是要他们拿几百人啊，300人。上帝跟以色列的土地啊，也是这样，上帝跟以色列的土地是流奶鱼蜜之地，去过的人都知道那哪的是什么流奶鱼蜜之地哦，就是块不毛之地呀、所以啊，上帝为什么给他们选择选民这么样一个地方啊？上帝就是这样，在人的软弱中间要显出神的大能来。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在这块贫瘠的不毛之地上创造了他们的辉煌，显出了上帝的荣耀。在这个世界上论成功没有钱啊，在这个世界上论成功论有钱论有出息的好孩子，不幸的人中间多得很。如果说我们要这样去比的话，那么我们说这个福音啊一点力量都没有。正因为各方面都显得柔弱的基督徒能够从心里面发出对上帝的感谢，就是彰显上帝的荣耀和大能。没有圣灵的充满这是做不到的，就算已经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很难的。先知哈巴谷被圣灵充满写下了这样一个诗句，送给大家作为一个座右铭来激励我们去追求圣灵充满。他说，虽然无法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需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芳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我们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情怀，那真是被圣灵充满了，这才叫凡事感恩。所以什么是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呢？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我们唯独奉他的名才能够到上帝那里去。基督徒当时常活在基督里，与主联合，在他的名里面感谢神，才符合神的旨意。接下来看今天最后的一节经文，《以弗所书》5:21，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驯服。通过前面的分享可以得到一个教训，智慧能把事情做好，愚昧一定会把事情做糟糕。还有在把事情做好的过程中间会遇到想做又做不好的时候，所以要被圣灵充满了才能得着能力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要被圣灵充满了动机才纯洁，内心才纯洁。神要的就是这两个都要纯洁，动机要纯洁，内心要纯洁。保罗把彼此驯服放在最后，是因为驯服是成熟的一个标记，彼此驯服又是把做好的事情保持下来的一个保证。对于家庭，对于教会，对于社会，许多的事因为不能彼此驯服而功亏一篑。驯服总是和谦卑联系在一起的，谦卑是合一的秘诀，骄傲是合一的破坏，这些大家都懂，但是一到需要的时候就做不到了。所以圣经说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驯服，原文的意思是要在对基督的敬畏里彼此驯服，告诉我们彼此驯服很难，先要有一颗对基督敬畏的心才可以做得到。敬是敬重，敬是尊重，就是承认基督的权柄；畏是害怕，只是这个害怕不是那种因为手里有枪的害怕，而是因为不要伤害我们的主，不要叫我们的主伤心痛苦忧愁的这种害怕。这种的害怕一定是被圣灵充满才会有的害怕。所以基督徒大家都是在对基督的敬畏里面彼此驯服，来容神一人，来做成全道全福音的功夫。所以彼此驯服是被圣灵充满的人非常显著的一个标志和态度， 也就是互相尊重的一个态度。我们不单单驯服局，我们也驯服局所要我们驯服的人。在里面我们是驯服人，在外面呢我们是驯服人。于是二十一节的彼此驯服里就引去了下面的一大段啊，这个下面一大段呢是从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一到六章九节里面他学到了夫妻、丈夫和妻子、儿女和父母、仆人和主人，他们的关系都是彼此驯服的关系。保罗要告诉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有自己的责任。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好自己的角色。要做好自己角色的同时，要尊重、听取、接纳对方的提议和要求，彼此驯服。不叫圣灵担忧，不要耶稣担操心，不让上帝失望。正因为如此，我们无论在家里、在教会、在社会，当驯服我们应该驯服的，没有例外，每个人都需要驯服。随便举个例子啊，妻子要驯服丈夫，这个原则，这是个原则。但是如果丈夫不会做饭，那么烧菜的时候，丈夫就要驯服妻子了，要不然呢，那可口的味道就没有了。所以呀，对于家庭，不光是丈夫要爱妻子，丈夫也有驯服妻子的时候，也要有驯服妻子的地方。一个丈夫能够接受妻子的提醒，就是彼此驯服了。所以在人与人之间，驯服永远是彼此的，而且彼此驯服又是要被圣灵充满做智慧的人，因为愚昧人总是驯服不了的。在现实里面，彼此驯服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有很多东西啊在拦阻我们去彼此驯服，像所谓的个人主义啦，像总是看自己比别人强啦，等等以自我为中心的东西，叫我们无法接受对方的意见和建议。结果呢，家庭的矛盾、教会的纷争、社会的问题都出来了，根源就是不能彼此驯服。所以若不是被圣灵充满做智慧人，彼此驯服是很难的。尽管彼此驯服对于解决家庭矛盾、教会纷争和社会问题都是成本极低的一个选择，但就是不要，宁肯选择代价极高的，也不要彼此驯服。这种恶果是愚昧造成的，因为没有圣灵充满。在今天这个强调自由、突出个性的时代，对于彼此驯服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有时候一个念头，他懂什么，就把别人拒之门外了。驯服讲究甘心，要驯服就当甘心驯服。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驯服是逼迫的，譬如警察给你开罚单，你敢不驯服吗？他可是有枪啊。老板叫你做的，你敢不去做吗？那你的工作还要不要了？可见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驯服是逼迫的，当然这总比不驯服要好，要不打起来怎么办？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被圣灵充满做智慧人，是对于敬畏上帝的驯服，是从心里面举动里心甘情愿的驯服。驯服需要操练，人生本来就喜欢悖逆，神有时候拿患难逼迫作为管教来操练我们的驯服。那么我们能够知道这一点，那就是智慧了。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常常祷告，多读圣经，读了就照着去做，照着去做，这样才能蒙福。什么是蒙福啊？得智慧、得聪明就是蒙福。今天我们讲的做智慧人，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是奉主的名谢恩，彼此驯服，都是非常美好的事情，都是与个人、与家庭、与教会、与社会大有益处的事情。这些事情基督徒一定要去行去来，凭着血气许多的时候又做不到，只有靠着被圣灵充满才能够做得到。 愿我们在基督里常常被圣灵充满，做智慧人，将荣耀重赞归于我们至高的父神。愿我们今天也被圣灵充满，不要看手表，因为我的时间太久了。
感谢赞美主，当我们